再不起眼的产品都有最优解。也许有人会怀疑，真的是每个品类每个需求都存在最优解吗？在很多产品形态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没有变化的领域也是如此吗？以一个小到大家会觉得很不起眼的产品，小米米柚系统自带的计算器 APP 为例，乍一看这个产品太过稀松平常了。自手机自带计算器以来，几乎就没有什么可折腾的空间了，能应付日常加减乘除不就够了吗？再讲究点，加上科学计算器功能，似乎就到顶了。毕竟科学计算器平常又有多少人用得到呢？不过当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在有着强烈互联网意识的团队眼中，计算器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工具，而是一个互联网服务入口。米柚系统的计算器非常好用，可以一直跟踪显示连续运算中的每一步，其中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被调用复制或修改。这意味着进行一串复杂计算时，你随时可以复查任何一步的数字输入是否有错，并且马上修改。到这里，这个 APP 的强大已经秒杀了市面上所有的手机系统计算器 APP。 对经常演算的用户来说，这就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痛点，但这只是开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跟数字和计算打交道最多的需求是哪些呢？我们做了个统计，无非是各种汇率、度量衡的换算，再复杂些的还有个税和房贷的计算。基于移动互联网 LBS 和各类服务接口的功能，这些需求米柚的计算器 APP 都能满足。我们还集成了一项亲戚称呼计算的功能，比如爷爷的哥哥的女儿叫什么，输入后马上就有答案，堂姑。这个功能在过年走亲戚时特别有用，被认为是最神奇的计算器功能。这么一款不起眼的系统 APP，米柚团队就挖掘出如此强大的新应用场景，而且还在随用户的需求变化不断更新，让开发的同事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最优解。总结一下，首先，这款产品不是一个纯数字计算工具，而是一类基于数字计算和换算的互联网服务入口。其次，它把相关功能梳理为计算、换算、税贷三类，做到了整类应用的结构化建构。我相信只要是还没有出现被公认最优解的地方，就有巨大的机会和空间。而要追求和实现极致，就要持续追求最优解，一次性的把事情做对，不要来回的拉抽屉反复的干。没有永恒的最优解，替代一匹快马的不一定是一匹更快的马，而有可能是蒸汽机车。经历过 CRT 电视机和显示器时代的人还会记得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索尼特立龙。和随身听一样，特立龙显像管是索尼对整个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技术发明之一，也是 CRT 时代电视机和显示器最佳品质的同义词。截至1994年，索尼卖出了超过1亿台电视机，是当时绝对的王者。不过所有的最优解都有极强的时代性，特立龙是显像管时代的技术顶峰，但是显像管也有功率大、体积难以做轻薄、分辨率提升难度巨大等一系列局限。当技术发展进入下一时代，前代的最优解价值就烟消云散了。事实上，索尼正是因为对特立龙的最优解优势太过贪恋，才在平板显示时代到来之际落后于竞争对手的等离子 LCD 技术，就是液晶显示屏，丢掉了全球电视机和显示工业的绝对领先地位。而前面说到的苹果滑动解锁的最优解也随着指纹解锁技术的成熟而消亡了，被屏下指纹技术加结构光人脸识别技术所取代。对所有的后来者而言，前人的优势再完美也总有机会弯道超车，而对曾经的极致创新者而言，如何保持持续追求最优解的能力，就成了对极致的本质理解。任天堂为什么是世界的主宰？极致的最高境界就是认知领先于全行业，率先洞察抵达行业和用户需求的本质。毕竟人无法做出超过自己认知的产品，只有认知始终领先，才能保障长期不断产出极致产品的能力和环境。最典型的例子来自游戏行业，游戏的本质是创意和乐趣。任天堂前社长岩田聪在2005年的游戏开发者大会上做的一次堪称经典的主题发言，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他谈的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玩者之心。一家游戏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必须营造热爱游戏的文化，每一个人都必须是游戏玩家，这样的公司才能获得持续长久的成功。在我的名片上写着，我是一个公司总裁，在我自己看来，我是一个游戏开发者，在内心深处，我实际上是一个玩家。你是否曾经为了一款自己都不愿意玩的游戏而辛苦开发呢？即便我们来自世界的不同地方，即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即便我们吃着不同的食品或者饭团，即便我们在游戏中有不同的体验，但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点，这个相同点就是我们都拥有同样的玩者之心。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和其他公司的竞争时，他回答，我从来不觉得任天堂在和其他公司竞争，任天堂应该做的不是和其他公司竞争，而是关注玩家的感受。任天堂的敌人是不关心玩家的思想。因为这样的投注与认知，任天堂持续拿出了无数的最优解，比如 FC 游戏机确立了游戏设备上的十字按键标准，比如1982年出品的超级马里奥定义了平台跳跃游戏的一系列范式，比如在 N64 设备上的超级马里奥64定义了 3D 游戏的视角等众多操作实现方式，比如 Wii 开启了全家参与的家用游戏。此外，任天堂最新的游戏机平台 Switch 创新性地开创了家用游戏机和掌机的融合形态，而它的首发护航游戏《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赢得了业内顶级大奖 TGA 2017年度游戏、最佳游戏设计和最佳动作冒险游戏。在这款自由度惊人的开放世界游戏中，玩家们可以自由借助游戏中的各类场景，创造出点火、产生上升气流、飞天、砍树、搭桥、过河等各种超出想象又无比真实的玩法，从而产生这里是个真实世界的前所未有的沉浸感。如此的创意实在是令人惊叹。任天堂拥有百年历史，从做纸牌起家，后来也做过玩具、游戏厂生意。对娱乐的理解算是刻在了这家公司的灵魂里。从以 Game and Watch 这样一块电子印刷屏掌机和大金刚这样的街机产品进入电子游戏行业开始算，任天堂在游戏行业沉沉浮浮50年。论体量，它的市值远不如索尼、微软。论游戏机性能，在新千年之初的 GameCube 任天堂出品的一款游戏机设备之后，无论是家用机、掌机，还是如今融合了家用机、掌机的 Switch， 任天堂的硬件产品都远逊于同时代的竞争者。比如在掌上游戏机领域，任天堂的 NDS 系列在性能、画质、多媒体能力方面远逊于索尼的 PSP，但前者的全生命周期销量是后者的近2倍，软硬比即硬件销量与软件销量的比值，软件销量越多越成功，更是遥遥领先于 PSP。 正是因为对创意和乐趣的深刻认知，任天堂的产品在游戏性方面做到了同时代产品的极致。尽管任天堂在20世纪末也曾遭遇危机，但都迅速再度辉煌，至今依然屹立不倒。电子游戏行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任天堂是世界的主宰，这是对一家极致公司的最高褒奖。